根本没讲乜嘢。
啊，我想我们要用我们来查一段经，好不好？
我哋嚟查一段经，
看四世纪记，我们怎么样来用什么方法来看一段的经文。
我哋实际嚟睇下点样嚟查睇一段嘅经文。
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讲一些原则。
因为过去我哋都系讲一啲原则。
虽然有一个示范，但是那个示范都是很短促的。
虽然有一个示范，但系嗰个示范都系好短促。
倒不如我们今天就用找一段经文嚟，我们来做，来大家一同来看。
不如我哋今日一齐攞一段经文嚟一齐睇。
所以我先想请大家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将马太福音的24章先看，好吧？
我哋先嚟睇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第24章。
我想请大家来花一些时间来看这章的圣经。
我哋花啲时间嚟睇。
OK， 都撕掉了，因为我的拜宝还有一本。
好，请大家来花时间来看看。
我得花点时间来看。
或者我们找一些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来念这一章的圣经。
我想请一些弟兄姐妹为我们来读这些圣经。
我们先找请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读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先请一些弟兄或者姐妹由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随便哪位都可以，第一到第十四节。
随便哪一位都可以。
一到十四节。
一到十四节。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也请另外的弟兄或者姐妹来从十五节读到第三十一节。
我们再请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由15节读到31节。
15节到31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皇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 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嚎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好，我们请另外将一位将三十二节到最后为我们念一下。
再请另外一位由三十二节读到五十一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不是再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好，谢谢。我看到读的时候，我们连那将那个感情都透过读的时候读出来了。
对，读的时候连个感情都读出来了。
好，那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要看一段经文的时候，
可能我们现在的时间看这段经文的时间不够，
可能我们现在的时间看这个经文的时间。
但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重复的再念这边这章的圣经。
如果我们要好好读这段圣经的话，我想我们还需要重复再来读几次。
假定说我们现在就已经算我们已经读好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算已经现在已经读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这个经文这一章圣经来做一个分段。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这段圣经来做分段、
啊、看怎么样那个耶稣讲了这段话的那个经过怎么来分段。
等一下，耶稣讲这段话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段、
啊、我们都晓得这一章的圣经是因为门徒问耶稣一些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因为门徒问耶稣的问题、
啊、他问了几个问题，
他问了几个问题、
啊、就是在第三节里面的，
在第三节里面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耶稣就回应他们的问题，就有这一章圣经的讲论。
所以耶稣就回应他们的问题，就有这章圣经的讲论。
但是在这一章的圣经的讲论里面，耶稣就将从他那个时候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 所要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很给我们一个很概括的一个认识。
所以耶稣就将他们那个时候同到世界末了这一段时期很概括地作一个解释给他们知道。
我们来做一个做一些的分析，
我们来做一些分析。
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同来找一下，到底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些东西当中有这大段的讲论当中有多少的段落？可不可以帮忙来找一下？如果我都告诉你的话，就我这一堂都没有意义了。
一到十四节，十五到二十八，
OK， 啊，这些弟兄就讲到有两个大的圈圈的地方，就是分段的地方。当然，这个大圈圈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去晓得这里是一个分段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完全依赖这些大圈的地方。好。如果说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一个段落的话，那么这一段经文讲些什么东西呢？可不可以帮为我们找出来，到底这段经文讲什么东西？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到底那个中心讲什么东西呢？预言，对，但是他讲什么预言？耶稣降临的预言，是不是耶稣所降临的预言呢？是不是真的？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会不会来？你的意思是？对，这是讲到一些预兆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一些预兆。那有什么预兆呢？假基督打仗，还有呢？饥荒、地震，还有没有？我们是看一到十四节而已，我们停在十四节。过，如果讲圣地的被遣达的话，就过了那个十四节。
哦，被拆。
啊？
被拆。
圣殿被拆毁，圣殿被拆毁。OK。还有没有？
还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OK。天国福音还有没有？
末期的来到，
末期的来到，
还有没有呢？
基督徒要被别人陷在患难里，也要被杀。
OK， 基督徒被逼迫，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呢？
爱心渐渐冷淡。
OK。
心渐
渐冷淡，还有没有
呢？还有假先
知。OK， 还有没有？当时的基督徒会怎么样？
被万民恨恶，
很多人跌倒，然后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OK， 所以这里变成是一个基督徒会，会跌倒，对不对？这是被盗用。好，你看到我们这里将这些东西都列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做一点点的那个收集资料的工作。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收集资料，要分段这些东西吗？还记得吗？我们在前天我们讲过这些东西，我们 也先收集资料，然后分段这些东西。啊，当我们将这些东西列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收集资料当中。然后我们来看的主耶稣怎么样谈论这一段的时期。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当中，耶稣怎么样谈论这一段的时期？他给这段时期这个什么名称啊？这段时期称为灾难的起头，第几节？第八节，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一段的时期称为灾难的起头。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它分段，这是第一个段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段落，啊，当然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了。那么十五节开始到什么地方就成为另外一个段落呢？刚才有人说过是28节，之后一个大的圈。啊，这样就是一个段落。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因为这个圈子本身就给我们说是可以说是一个段落，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圈本来是在原文的里面是没有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完全依赖这些圈子都告诉我们的东西。啊，当然，如果从那个经文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说从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是另外一个段落的话，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谈论这一段的经文呢？怎么给说这段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呢？他有没有给这个时期下个定义，说这个是什么时期？有没有呢？
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OK， 我们只可以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只能够说这个是我们将它列这个表的一些东西，这个并不是全部的。还有没有？有没有可以看到出来这段时期主要是称它为什么时期？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讲到一个大灾难的时期，对不对？第几节啊？21节，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是说灾难起头，然后耶稣讲到大灾难的事情。好了，在这个大灾难时期，除了敌基督出现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这里也有一个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还有没有呢？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
OK， 如果说这段时期大灾难的话，很明显啊，这个还有是什么事情要发生啊？灾难啊，当然是，对不对？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耶稣说这是大灾难，并不是单单说是灾难。因为耶稣他讲的时候，他加了一个形容词，这个大这个形容词在里面。特别21节，他告诉我们说，那个大灾难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那个时候都没有这样的灾难的。好，我们来看第29节开始，下一段的经文是怎么样呢？到什么地方结束呢？ 二十九的话，开始的话，到什么地方就结束呢？到三十一，对不对？为什么到三十一呢？为什么不会继续到结束呢？
这里是讲人子出现时候天上的兆头。
啊哈。那么为什么三十二节以后就不属于这个时期呢？
应该三十七号
的二十九到三十一是当时的兆头，可是三十二以后是在那以前。
我觉得那个语气转变。
语气怎么样？语气转变，很好，这样对吧？怎么准备给我们看出来到底是怎么语气转变法？
前面是讲到说预言嘛，
啊哈，
三十二节开始就说你们就是一个警戒的话。
OK。
那个
语气
跟主题都转变。
OK， 还有没有啊？这个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已经给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这个 clue， 让我们看到这个是跟后面不一样的。还有没有？注意一下这个用耶稣所讲那个文学的题材。
因为他语气的改变，到三十二节的时候开始话你们，所以呢个系好好嘅，俾我哋睇见，可以挥拳。
注意一下文学的题材上面有没有不一样？
文学嘅题材上面有冇唔一样？
从一节到三十一节是个什么样的题材？我怎么就干脆就说它是预言好了。OK， 我们干脆就说它是预言。好，三十二节以后呢？有没有发觉那个题材上面的改变？他用了啊，特别三十二节，他用了一个什么呢？
比方。
一个比方的，就变成好像一个 parable， 对不对？然后他也用了一些的。好像那个挪亚的日子，三十七节，然后也用了那个比方，就是那个贼进来的那个比方，也用了一个忠心仆人的比方，所以后面那个题材跟前面那个预言的题材不一样，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样称呼这一段时期呢？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耶稣怎么样称呼这段时期？我们说他有将他分开说灾难的起头，大灾难，然后这一段时期就要称为什么呢？
过去
。OK。但是他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告诉我们说这段时期他称为什么时期呢？这个是人子的日子，这个就是他称呼这段日子的这段时期的一个名称。好，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耶稣讲论说他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人子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大家都不知道啊。OK。但是好像也过了我们那个界限，对不对？二十九到三十一过了，对不对？这是对的，但是呢，大概过了我们那个三十一节呢，你看到什么东西？
它是
basically
那个channel
of the gun. It's just talking about what's
happening. 我听不清楚。
你的意思是说，大家会看到它，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太远，我听不清楚。哦、oh, ，OK。哦，啊 ，I see。OK。我意思系你嘅意思系咪话系当耶稣嚟嘅时候，大家都会见到佢系咪咁嘅意思？我因为太远了，所以我听唔到你讲咩。 OK。So what you are saying is a cosmetic disturbance. OK， 天体的改变。还有没有？OK， 人子的降临，我们这也太长了，这样子。还有没有呢？当时人怎么样反应？啊，就是说万族哀哭。OK， 还有没有？召集选民，对不对？好，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将这一段圣经做个一个相当详细的一个分析，对不对？如果看到三十一节的话，已经做一个相当详细的一个分析。
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已经将这一段经文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
然后从三十二节到五十二节是另外一段的经文。啊，如果我们要看那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到底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呢？他要讲三十二节到五十一节，到底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讲那个无花果树的比方，也讲那个挪亚的那个比喻，也讲到那个贼进来的那个比喻，后来也讲到那个忠心仆人的比喻。到底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四十二节跟四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还有所以你们要预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这里已经归纳给我们看到他要讲这段经文的意义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警醒。好，如果我们回来看的时候，这段圣经我们已经做一个相当详细的分析。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怎么可以将这段的经文与前面的经文来做一个前后的经文来将它联合起来。是不是？这是我们也另外一个一样要做的是，我们除了将它分析以外，我们还要将它前面后面来将它连接起来才可以。假定说这是二十四章在这里。啊，这里讲到耶稣讲到主再来的预兆的问题。那么他怎么样可以将与前面的跟后面的来连起来呢？那我们来看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对不对？好，既然出了圣殿，那总有一些进入圣殿，对不对？他什么时候进入圣殿？啊，这个这些我们可以追溯到回去的，可以将上文来将它这些圣经连起来的。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这里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个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层权柄的是谁呢？
也就是有
点
经教训人的时候，这些者我们看的者我们看你说你就这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连结了，一个是进殿，一个出殿。所以从那个二十一章 23-24章第一节中间，这是耶稣在殿里面所做的事情。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跟那些犹太人也宗教领袖很多的辩论。我们可以 skim through 这几章的圣经。我们看到他讲，他跟那个犹太人辩论耶稣的权柄的问题。然后辩论完了以后，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另外一个就是凶恶缘户的比喻，然后这第三个比喻在第22章里面，就娶亲的宴席的那个比喻。然后22章第15节开始，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党派开始来问耶稣一些问题，希望难倒耶稣。我们看到15节到17节当中，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的问题。然后，第23节到33节，但撒都该人就问关于复活的事情。34节到40节就一个律法师是问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当这些人问完以后，结果没有办法难倒耶稣，耶稣就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42节。然后23章就是耶稣来责备这是法利赛人文士的一段的话。啊，这次事情就是耶稣在殿里面所做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圣经21章23跟24章一节就将这事情都连贯起来了。然后我们将来怎么样可以将25章连起来呢？怎么可以连起来？
继续说明。
继续说明什么？
说比喻。
继续说比喻。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因为越继续说比喻。还有没有那个主题有没有改变过？25章那几个比喻是讲什么的？是一个主。一个天国的比喻，对不对？啊，所以还是继续它的主题，对不对？还是讲那个天国比喻，或者是主再来的比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并没有停止在24章52节就停了，他还是继续讲那个天国的比喻。其实他的重点还是在主再来这方面。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了解清楚了，我们就不会说啊这一段随便来解释，因为我们晓得耶稣是讲一大串一连串的话。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稳妥，我们那个主题定下来就相当稳妥。好了，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东西，就是来注意一下关于一些的 background 的 information，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果说耶稣开始就在那讲论，是因为门徒问了一些问题，对不对？刚才我们说，因为门徒问了几个问题，所以耶稣要开始他的讲主再来预兆那个讲论，对不对？那么为什么门徒会问这些问题呢？什么引起这些门徒会问这些问题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再来和降临的预兆到底有什么？降临有什么预兆呢？为什么门徒问这些问题呢？ 好，如果我们先来看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到底这些事是指什么事？到底这门徒是问这个哲学是指什么东西？啊，这样我们就需要看清楚那个上下文了。到底他指这个这是指什么东西？他问些什么？会不会跟前文有关？如果有的话，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你们可以帮我们找出来那个答案。这是一个 standard answer， 不会错的。
第二节的主耶稣讲的一个预言，就是说，那个圣殿在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它全部都会拆毁。
好了，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讲了上面的话，第二节所讲的。就是这个殿，有一天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外石头上面，都会被拆毁。啊，所以我们觉得那个这是对于门徒来说是非常的惊讶的一件事情。
所以
他们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将它连起来了。那么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些的背景啊。我们可以从圣经手册或者是在 commentary 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都以他们那个圣殿啊，觉得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圣殿。
因为当时犹太人一个这个圣殿是非常荣耀，
这个圣殿已经在主前第二十年已经开始在建，
那个圣殿还举行
一直建到六十三年主后六十三年才建成的。所以这个 project 前前后后经过了八十三年的时间。啊，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八十三年的时间完成这个 project。啊，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们会晓得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曾经跟这些门徒，跟这些犹太人一个冲突。耶稣在洁净圣殿以后，啊，他跟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这个殿，这个殿我要拆毁，三天以后我要重新再建立起来。”他马上有个反应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殿是用四十六年的时间才建成的。你怎么可以在三天拆毁以后三天就可以建立起来呢？所以我们就晓得，当时他们都以为这个四十六年才能够建成的圣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圣殿。
所以我们记得他们当时以为这个四十六年建成的圣殿是非常伟大的圣
殿。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是八十三年啊，不是四十六年啊。那我们就晓得原来这个 commentary 或者是那个这些 Bible dictionary 就会给我们这个一些的 information。那如果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找资料的话，找那个 Bible dictionary 的 tempo 那个 entry。
如果有文
字
的话，那种 Bible dictionary
那个 tempo 那个 entry。
tempo 那
个 entry。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多少的那个圣殿。他们告诉我，我们说那一座的圣殿是谁建的？那个人所建的圣殿在什么时候建的？大概来说，那座圣殿到底有多荣耀的一个圣殿，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他也讲的时候，他也将那个圣经那个 reference 那个参考都告诉我们了。
所以他讲的时候，将圣经那个参考全。
当我们看那个 Bible Dictionary 或者 Commentary 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是 Herod the Great 大希律所建的圣殿。他在主前二十年，他开始这个 project。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他要，因为他是一个异动人。他要跟这些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要讨好这些犹太人，他的权势才可以，才是可以坚固嘛。所以他做了两件事情，是跟那些犹太人，是讨好这些犹太人的。第一次是重建圣殿，啊，他就将所罗波巴伯那个圣殿重建起来。根据那个 Josephus 那个耶稣时代那个犹太历史家给我们那些的资料，他告诉我们说，那个圣殿是比所罗门那个圣殿更荣耀。所用的材料比所罗门那个圣殿更豪华。所以如果你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门徒惊讶耶稣说你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会在另外石头上面，那个那种心情。
所以由这些地图经历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当耶稣说这个圣殿那个石头一块都不会搭在另外一块上面的时候，那些门徒有几个惊讶。
但是为什么这个八十三年就变成四十六年呢？啊，这是都我们可以从那个全部完成。但是其实这个完成的时候，大希律早已经死了。他们所算那个四十六年是他实实际际做工的那四十六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惊讶。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工具书可以帮忙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的一些的帮助。还有另外一样，就是他们觉得很惊讶的，有没有注意到他？如果我们连到那个二十三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的时候，那里耶稣不是这样讲吗？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来奉差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放场留给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要看到这里讲到你们的家变为方场留给你们这句话。他们也觉得很惊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再重新来讲这个圣殿的被拆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惊讶，他们就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啊，我们就慢慢就明白了，那个背景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门徒问这些问题：你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对不对？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然后你降临我世界的应，我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他问了两个好，可以说是不相关的问题。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个圣殿拆毁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个问题是，what，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是 when， 对不对？一个是 when， 一个是 what。第一个是，第一个是 when， 对，第二个是 what。他问了两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问题当中，有一些的，怎么可以将它连起来？如果我们要，我怎么可以将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呢？我们的既然从那个本身的意义上面，我们看到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怎么这两个问题可以连在一起呢？我们要必须要先了解，就是犹太人他们对时间的观念的看法。犹太人认为这个世界的历史是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时期就是 the present age， 以现今的世界；另外一个时期它称为 the age to come， 就将来要来的世界。怎么分别这两段时间呢？这个有一天会来临，这是 the day of the Lord。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从旧约办来的一个观念。他们都认为有耶和华的日子来临，就是干预在人类历史那一天，就是将这个世界结束的那一天。他们也认为这个圣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圣殿被拆毁的时候，就好像等于说在他们历史上面是。就等于说好像就到结束了。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个眼光来看，他们将两件事情都连在一起来问。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很多原因他们会问这些问题的。比方说他们不明白那个圣殿怎么被拆毁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而且这件事情怎么将那个末日的事情将它连在一起，这是问题。这是问题，如果我们都发掘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第二步我们说这个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找答案。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步那个解释方面。我们刚才第一步做这些东西，手机资料。这些都是第一步做的，将它连贯起来。如果我们到这个地步的话，已经进入第二步，已经到那个解释方面。我们开始解释了。然后我们来看，来做更多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耶稣在讲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要做更详细的研究的话，我们就看到这几个例子里面，其实是有从别的经文里面都给我们一些的 insight。其实耶稣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发生都有个先后的次序。如果我们翻到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同一段平行的经文，耶稣他讲到有个次序的，不是十三章，对不起，应该是二十一章，对不起。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二十一章十二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叫在会堂，并且受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众必为你们的见证。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些事，就是那个大那地要震动，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事情已先，人要怎么样？十二节告诉我们，人要做什么东西？要迫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那个有先后的事实，先有这个逼迫的事情发生，然后这是打仗啦、啊、饥荒啦、啊、地震，这些东西就会连续会发生。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一直连续下去的。啊，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看见这些东西以后就好像好了，这是末了了，都这个世界都完了。这些东西都一直从这时间上面一直延下去的。啊，这个不，你会看到继续不断看到这些事情会发生。直到什么时候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天国的福音被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到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继续不断发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看到天国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这个是 really the end。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 picture 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有一些地方我看到那个图画越来越清楚了。啊，然后那个我们也注意到另外注意一些事情，就是那个灾难起头。啊，这个灾难虽然是起头，但是它还会继续不断发生。然后到一个地步，就会有大灾难的出现。这个大灾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敌基督的出现，也看到了大灾难的发生。我们看到那个大灾难，圣经描写它非常的厉害的。我们不要看启示录怎么讲这些东西，我们单看马太福音24章，也发觉它非常厉害的一的描写。因为21节在告诉我们，从世界开始到今天，你都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也讲到那个，当我们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盼望那一天不会落在安息日，也不会落在冬天。大概我们也不大清楚到底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啊，那如果我们从一些的这些工具书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了。我们会晓得，如果安息日的话，犹太人就不可以做工，对不对？啊，至少这些最 basic 的 information 我们都有了。啊，如果不可以做工的话，怎么影响这个逃走的事情呢？啊，如果这些工具就会给我们看到，原来他们不可做工，甚至可以，他们或者是一些 outside 的这些工具书都可以帮助，告诉我们说在不做工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要从礼拜五的太阳下山的时候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他们真的不做工的。他们能够走路的那个安息日可走的路只有2 miles, 2 miles。如果大灾难就在那天来临的话，他们就站在那等死了。因为他跑到第二里的 the end of the second mile, 他们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等死了。不能再走了。他们有受这个限制。我记得去年11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到芝加哥参加个犹太会堂的那个这安息日的礼拜。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去做礼拜的话，你连拿个 Hebrew Bible 都不可以拿的。我们今天说到，我们基督徒说做礼拜的话，我们一定要带圣经。我们常常说要带圣经。我们牧师常常说你们要带圣经，但是他们连圣经都不可以带。 因为你拿着这个圣经，就等于说是做工。而且你不能跑多过超过两里的路。啊，那么你发觉在美国就产生这个 technical 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永远住在 within 2 miles of from the synagogue。如果你超过两里怎么办呢？他们要给一些的口头的一些的遗传。他们说你们可以开车。他们开车要开到离开会堂两里路，你就要停下来。啊，然后你就走那两里路到那个会堂里面去做礼拜。你可以看到他们受那个律法捆绑的那么厉害的。那么你不带圣经怎么可解决呢？因为会堂里面不能常常供应这么多的圣经呢。他说那个开车的人负责载所有的圣经到哪里去。如果说比方说你一个家庭里面有比方说有孩子，那么如果你车停在那个离开会堂两里路，然后抱着孩子到会堂，算不算做工啊？当然算做工啦，你拿圣经都不可以抱小孩子，当然算做工啊。所以他们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呢？他们将车开到会堂那里去，门口那里去，然后 unload 那些所有东西，孩子的圣经那些的 unload， 然后那个车就要开离开会堂，他自己要走路回到那个会堂去。他们是这样子的，很奇怪的。啊，所以如果你我们会了解这些多一点接触，或者这些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去，原来他们有这些规定在这里。所以我们会就会多一点了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祈求，不要像那一天不要来是不要是安息日。也不为什么不要在冬天？在冬天跑路难嘛。
冬天跑难
吗？如果下雪的话，你跑也跑不快啊。
如果落雪的话，那你走也走
不快。你注意，如果逃难的话，不是开车跑的啦。对不对？没有人开车逃难的。那个时候要赶快跑啊。那如果下雪的话，你跑也跑不快。啊，所以他耶稣祈求他，你要祈求不要在那天，不要在冬天。所以这些东西都帮助我们去了解，因为比方说这些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Palestine 那个时候冬天的天气怎么样，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的。所以这些东西慢慢我们收集起来的话，这内容就丰富了。然后我们会看到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特别是28节。那我现在用那些圣经来做一个例子，就让大家晓得，我们昨天说谈到那个，谢谢，谈到那个灵异解禁的问题。我们看到这里说，尸首在哪里，阴也在哪里。啊，如果你看 commentary 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 confusing 的，尸首跟阴有一个解释，他说，这个是罗马，这个阴是罗马，然后这个尸首是耶路撒冷，意思是说，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腐败的城市，好像一个尸首一样的堕落。然后神就用罗马那个鹰来刑罚他们。 因为罗马的那个军队里面那个 sign 就是一个 eagle。
因为罗马
他
们那个军队那个记号就是一个鹰。
然后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有人就以为这个 eagle 是耶稣基督。
有人以为那个鹰是耶稣基督。
这个狮首是敌基督。
狮首是敌基督。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这样来要对付敌基督，要 punish 那个敌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是要对付那个敌基督。
好，第三个解释，我们先列出来这些解释，然后我们才来做一些 observation。第三个解释。
第三个解释。
那个狮首是基督徒。
狮首是基督徒。
然后这个鸡狗就是那个鹰子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应该是对调，应该是这个基督是那个狮首，然后那个鹰是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基督就好像那个因为基督的死就好像那个狮首一样。然后，耶稣的死在吸引这些基督徒。到他那里去，所以他就引用这个 analogy， 就是有狮首的地方就一定有鹰的这个 analogy 来讲。我们看这几个解释的时候，我们发觉你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根据。为什么说这个 ego 是这个鹰是一定是罗马或者是基督或者是基督徒呢？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根据说这个狮首一定是耶路撒冷或者敌基督或者是基督。
我们都没根据可以说他是狮首啊，或者是耶路撒冷。
根本没有任何的凭据可以说我们建立这样的思想。当所以我就说那个尽量避免那个灵异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灵异解释说你可以不断可以创新。当然你这几个都是最主要的教会历史这两千年以来所最重要的几个解释而已。就是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猜一下到底这个狮走是什么，那个鹰是什么，更没有一个意思在这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 proverb。他只是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鹰跟狮首之间那个关系的连关密切而已。当你见到狮首的时候，一定会有鹰。当你看到鹰的时候，那里一定有狮首。所以其实那个意思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看到这些异兆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子一定会来。我们不需要来猜到底他那个鹰是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狮首是指什么东西，不需要猜。
所以我们不需要猜，狮首是什么？
只要我们看到这些 sign 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耶稣就来了。
只要看到这些 sign， 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来。
只要看到这些异兆发生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就会来了。
只要有这些预兆的话，耶稣就来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这是应验。将来主耶稣回来，这个是一定会应验的事一样。
就好像我哋睇见呢个圣殿真系被拆毁，一块石头唔留喺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将来耶稣基督再嚟嘅原因就系应验。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特别抓着这让大家写明给大家看，那个灵异解禁是一种的危险的一个行动。当我们如果做很多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们慢慢已经有意识了。
如果我们慢慢做很多这样的改变的时候，我们
找到一些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
可能我们对我们东西对我们有，
慢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一些 application， 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
当然我们晓得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对他的门徒讲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一段话，不是那个时候的门徒需要注意这些预兆，就是我们今天二十世纪快九十年代的基督徒都需要注意这些预兆，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超越时间空间这个原则来看的话，这个一定应用在我们身上了。
所以有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来看，我们一定要
注意什么东西呢？我们注意到耶稣他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其实他要他们注意两件事情，要谨慎，对不对？谨慎我们说是 beware， 但是在 beware 以前我们需要 aware。 如果你没有 aware 你就不能 beware，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是 apply 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随时留心去注意这些事情的发生。看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我们要警醒。这样的这张圣经对我们就有意义了。我今天只是做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一个 demonstration 而已。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讲的那个选民他提到两次，是指基督徒还是指犹太人？
对，我觉得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是指到以色列人。
我觉得这个是指以色列人。
但是因为如果你从那个 word study 的研究做研究的话，我们看到选民这个字在那个新约的里面，有时候是用在以色列人，有时候用在基督徒的身上。
在新约的时候呢，是两种情况都有用到的，又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不能单单有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单单从那个 concordance 可以帮做这个最后的决定，就是原因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到底怎么用法。有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一位圣经作者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用法？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经学者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
比方说马太，我们就要看他到底这个选民这个字，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他其他出现的地方他怎么用法？
比如马太，如果他在选民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其他的地方，我怎么用法？
如果这个情形出现是这样子，是那个马太用选民字都指到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就毫无疑问。
如果他用字的时候，选民完全是指到以色列人，那就没问题。
如果他是那个选民出现的时候，有时是指那个选民，也是指基督徒的话，我们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他指什么东西？在这里。这样就从上下文来判断了。但是有时候，比方讲那个选民在用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的话。除了那个做那个从那个 concordance 来找出那个选民那个字出现的地方以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是保罗在他早期的著作跟后期的著作可能用法都不一样。
我们还要注意保罗的著作可能前后期都代表不一样的东
西。就好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讲这一句话所代表的意思，跟年老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意思所代表的意思可能不一样。
就好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所说的同一句话同他年老的时候讲的时候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都注意，就是要小心去注意这些东西。 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解经的时候会有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注意这些小的东西。啊，如果这些东西我们都好好注意到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这些小地方我们都要注意到的话，就不会这样。
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是不是在这张圣经里，就我这三天所讲的，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现在要问的，你可以问。当然，这张你还可以问。
提到一个框，我们说读这经要可能要会。
他的一那个说话就系话，读者经典需要会意个括弧第15节嗰度，究竟系咩意思 ？OK， 这句话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读的时候就会跳过这一句话。我们以为这句话不出现在圣经里面。不是，其实这句话也出现在那个圣经的里面。我们将它当作圣经的本文来读。不过翻译的人他觉得这句话就跟前面后面没连贯。所以将它就用大的国号将它画出来，就表示说这是没连贯的。你看到这样的情形，不是只有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到那个保罗劝提摩太的时候，因为你胃口不清，啊，不要照常喝水，你要喝酒。
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保罗俾提摩太嘅书信话，因为你胃口不清，所以啊唔好照常饮水，可以饮啲酒。
啊，这句话它是有括号的，表示说这个是跟前文跟后文没分别，没有关联的。啊，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呢？因为讲到那个行毁坏者站在圣地上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我们晓得在美国有一个节期叫做 Hanukkah。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节期叫做 Hanukkah。
新约圣经翻译做修殿节，
新约圣经翻译做
修殿节。我们今天称为它的 Hanukkah， 其实那个意思是 dedication 的意思。
我们今天称为 Hanukkah 其实是 dedication
的意思。为什么新约圣经翻译做修殿节呢？因为在主前164年发生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64。
当时是马加比家族在统治，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马加比
统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时那个叙利亚的王叫做 Epiphany the Fourth。当时那个叙利亚的王叫做 Epiphany the Fourth。他要将那个希腊的文化带到全希腊，那个 the Greek world。
要将希腊的文化带到全个希腊世界。
所以他就强迫其他人都相信希腊的宗教。那么面对犹太人的话，他很难做。但是他还是要强，要硬要来。所以在164年，主前164年12月15号那一天。12月15号那一天，他就将一个丢失的神像，这个谁物，那个神像放在圣殿里面。然后十天以后，他就献一头猪在圣殿那个祭坛上面。所以圣殿就因为这个缘故就被误会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能在那里敬拜。
所以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在那个地方。
到后来我们看到那个马加比他们当作一个伟大的领袖，就将这些叙利亚的军队赶出去。
但是我们看见后来那个在马加比那里有这个领袖，他们很伟大，将那些军赶出去，
将那些叙利亚的军队赶出去。 所以就重新来洁净那个圣殿。重新洁净那个圣殿啊，所以就新约圣经的翻译它叫做修殿节。所以这个来源是这样子的啊。啊，所以耶稣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读这经的需要会议，不要想到是那件事情，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他意思说不是那件事，
不是，因为在耶稣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一百六十主前一百六十四嘛，已经发生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守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一定守汉诺卡，有原因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关系那个选民的问题了，就怎么样解释那个选民的问题。如果我们看那个选民是单单指以色列人的话，这个跟基督徒就没关系。如果这个选民是指所有的，就是所有那个被神所选召的人的话，因为这个字的本身那个希腊文的字的意思就是 the elect， 所以如果单从那个选召这个意义来算的话，来看的话可以包括基督徒，所以就看你怎么样解释那个选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于那个每一个解释这样解释圣经的人都有他一个很 presupposition 在里面。
你可以重复一下你的
OK。 不过问题是有些人就会认为 preface 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认为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里面所讲的那些东西是包括了基督徒，好像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那个灾难，但有些人说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基督徒不会在这里了，那究竟怎么看？那我的答案就是我们究竟要看的时候，就要看究竟那个选民是指什么东西。如果选民是指基督徒的话，那基督徒都应该在里面。如果选民只是指以色列人的话，就不包括在里面了。咁因為解釋呢啲嘅經文嘅時候，有各種唔同派別嘅神學思想喺裏邊，但每一派嘅神學思想咧，都係好可以講話好有咗好主觀嘅一啲嘅解釋喺當中，所以我哋冇辦法知道話究竟邊一派先絕對啱，邊派絕對唔啱。我諗我哋做唔到，即係你只不過就你自己 take 你嘅 position 可以咁講，就是說我們即係這幾派，無論是說在前被提也好，在后被提也好，我们只能够说我们 take a stand。如果你这样从这么客观来看的话，每一派都有他的道理，就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站在那一边，你一定要自己 take a stand， 然后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大灾难前被提或者大灾难后被提，这个有神学上很多的争论。好像大家都有他自己的那個理由，所以都是看你自己愿意选择哪一个。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我谢谢大家今天花你宝贵的时间在这里。
多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我希望这些人能够对你有一点的帮助，
希望这些对大家有少少的帮助。
今天是特别是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 demonstration， 比较详细的 demonstration。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我们应该怎么去 approach 一段的经文，
希望给大家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 approach 一段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做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
那么你也可以去晓得唐牧师他这样讲到的话，他其实花了很多心血在当中。不然的话，他也不能有这么精彩的道可以供应给我们。我希望我们都大家都能够对主的道有这样的这样的、这么深刻的领会。
希望我们对主的道都能够有这么深刻的领
会。那么我们能够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在讲就是说我们这个 workshop 主要的目的是就是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好好的读圣经。
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这个 workshop 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要自己好好地读圣经，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说我们不会带错弟兄姐妹，
而且帮助我们不会带错弟兄姐妹。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走错路的话，我们就带错别人。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走错路呢，我们就带错，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希望我们学这点东西就是给你一个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学这些这么多东西只是给大家一个开始。
慢慢你 越学越多的时候，你就发觉 你可以 越慢慢在上面再建造上去。
慢慢越学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再建造。
那么我们以后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有一些
我们以后带查经的时候，我们
有一些正统的道理可以供应
弟兄。正统的道理来供应给人。
好，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读经的方法。
因为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够学习读经的方法。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有更大的那个追求的心去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大追求的心去学习。
让我们能够学习的途中经历的困难，我们能够克服。
给我们在学习的途中经历困难，我们能够去克服。
也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原则以后，我们可以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得到帮助。
让在我们学习这些原则之后，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
也可以帮助在我们查经班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请主继续使用我们在这里所学的东西。
求主继续使用我们在这里所学的东
西。愿这些原则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愿这些原则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让我们活用出来。
使得我们能够活用出来。
也能够可以，也可以能够从我们生命里流露出去。
也都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去。
我们谢谢你为了这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感谢你给这个几小时的时间。
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我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